政见周刊。各位同修，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。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4年5月21号到5月27号所发表的文章，愿与同修互相切磋，共同精进。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。
破除观念，多救世人。目前救度世人的时间很紧迫，有的同修把救度世人当成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，遇见有缘人就想方设法的去救。本地一位同修说，讲真相救世人已形成了机制，看到有缘人就想张口，就想劝退，但是也有同修被旧观念障碍着，无法做好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的事。下面我就介绍几位在面对面劝三退方面做得很好的同修的一些做法，希望能对在这方面没有经验的同修一点启发，以便我们共同来做好这件事。一、破除老年人与中青年人接触难、不好交流的观念。有些老年人认为自己年龄大，文化水平低，怕中青年人不愿与自己接触，怕对方不愿意听自己讲话，所以就很少给中青年人讲真相，使很多有缘人失去了被救度的机缘。其实并非这样，这只是自己的一种旧观念，可是它却障碍着我们做好救度众生的大事，所以我们应该放下这种旧观念。有一位76岁的女同修，头发仅仅有点花白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至少要年轻10岁。她经常单独外出，或与同修结伴外出到农村建筑工地去和农民工、老年人讲真相、发资料。时间一长，周边的地方几乎都去过了，有些人甚至和她很熟。有一次她与一位老年农民工讲真相时，对方说已听过多遍了，资料已攒了好多了，这事对他触动很大，他意识到自己不能再局限在这个群体中讲真相了，于是他就和同修们一起切磋，觉得应该到旅游风景点、车站、游乐场所去讲真相。一开始到这些地方，他还是有点顾虑，只是找老年人讲，效果也不错。后来同修们就鼓励他也与中青年人讲，他就加大力度学法，改变了自己的旧观念，正念也增强了，渐渐的也会与中青年人讲真相了。他发现和中青年人讲真相一点不难，只要破除旧观念，不管什么年龄段的人都没有障碍。他在和中青年人讲真相时，首先以关切的口吻询问对方的情况，接着又讲社会的乱象、天气的异常、生活环境和食品的污染，最后告诉对方天灭中共、三退保平安，抹去以前发过为邪党奋斗终身的誓言，为自己生命负责。对方一听，有的说退，有的说谢谢。有时老同修与大学生讲真相时，对方以为他才50多岁呢，这时老同修就告诉对方自己的孙女都已经在读博士了呢。大学生们听到后感到很惊讶，接下来讲真相劝三退就顺理成章了，有时三退的大学生们还要与他合影留念呢。有一次老同修在景区遇到一位从北京来的女孩，27岁，老同修关切地说，你一个人旅游，现在社会很乱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女孩一听，紧紧地与老同修拥抱，激动地流出了眼泪。老同修给她讲真相，退出了邪恶组织。老同修感触地说，过去我总认为老年人不好和年轻人接触，怕他们嫌弃不愿搭理，其实不是这样的，这都是我自己的观念，是自己给自己设的障碍。目前老同修每次出门都能够劝退20多人，有时高达60-70人。 二、破除文化水平低只会在农民工中讲真相的观念。有部分60到70岁的老同修认为自己文化水平低，害怕和年轻人，特别是文化水平高的人讲真相，怕讲不到位反而起到负面作用，就专门到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农民工人群当中去送资料讲真相。时间一长，其局限性也体现出来，因为来城市及城郊务工的农民工有限，很多人已三退或多次听过真相了，有的甚至不愿接真相资料了。而且同修们也很辛苦，有时来回乘坐两三趟车，走几十里路，浪费了时间，效果也不好。他们悟到应该改变观念了，常人中的文化水平高低不是能不能讲好真相的关键问题，我们是修炼人，我们的心态要摆正。明慧网和政见网上曾发表过很多老年同修的文章，他们在常人中虽然文化程度不高，但是写的文章非常纯净，有的不识字的老年同修却能流利的朗读转法轮，可见修炼人是超越于常人的，一切都是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只要信师信法，只要我们做的是师父要求的三件事，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的。所以要改变常人的观念，大胆地去实践，去救度有缘人。在实践的过程中，他们也总结了一些不同的方式，比如可以两个或三四个同修一起结伴出去，有的讲，有的发正念，有的在旁边观察，随时补充圆融所讲的真相，形成整体，这样绝大多数的人都会接受并三退。回家后把讲的成功与不成功的例子都总结一下，总结好的经验，不好的找出原因加以归正，借鉴明慧网上同修们写的讲真相劝三退的做法语言方式，就这样他们在很短时间就打开了局面，一天一个变化，现在能坦然的在文化水平高的人群中去讲了，而且效果很好。如一次看到一位穿戴很时尚的年轻女士在看一个展板，他们走上去就与这位女士交谈上了，得知她是去年刚结婚，已定居加拿大，今天是来旅游的。女士主动说她的先生不理解大陆中国人的行为，大陆人做什么事情都不讲诚心诚意，而是靠金钱拉关系，当官的都把钱存在国外银行，加拿大就有不少，大陆一些人文化素质差，不讲文明礼貌，不尊重人权，人格很不好。同修们就跟他讲法轮功真相，讲法轮功目前红传114个国家和地区，修大法的人都按真善忍做好人，可是江泽民与中共不让人学做好人，残酷镇压法轮功，活体摘取修炼人的器官，是这个星球上最大的邪恶。你在加拿大可以看到很多修炼法轮功的人，一定要告诉他们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情况。女士说，我有一个亲戚年轻有为，是个博士，在北京中央机关工作，就因为不放弃练法轮功，就三次遭受迫害，真是太邪乎了。他是一个很好的人，就只是一个练功就遭到如此迫害。同修们告诉女士，天灭中共，三退保平安，她说只路过团队就退掉吧。三、破除不好与异性讲真相的观念。大法弟子救度众生中是不能挑人的，只要遇到的都是有缘人，都应该去讲去救度，可现实中却存在这样的情况，很多男性大法弟子觉得不好与女士搭话讲真相，女性大法弟子觉得不好与男士打招呼讲真相，其实这也是一种干扰我们讲真相的观念。当今世上的人都是为了大法而来的，在邪恶的造谣诬陷中，他们由于听信了邪党的宣传，即将面临着生命被淘汰的危险，大法弟子给他们讲真相就是在救他们的命，救人如救火呀，怎么还能有这么多的顾虑呢？只要我们放下这些观念，真正想到大法弟子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，想到我们的责任和使命， 正念正行，就会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一个男同修，他每次出门讲真相前，都先在家中至少学一讲转法轮，然后对着师尊法相，请师尊加持自己，同时发正念，清除干扰破坏自己讲真相救世人的一切邪恶因素，所到之处让有缘人明真相。在讲真相过程中，他用修炼人的慈悲善良对待所有接触的人，碰到比他年龄大很多的女性就称呼对方阿姨，碰到年龄比自己大一点的就称呼对方大姐，比自己小的称呼对方小妹，如果对方和自己子女差不多大就称呼姑娘或美女等，然后根据对方的具体情况和接受能力去讲，这样对方就会感受到同修是真心的为了自己好，就不会戒备或反感。同修在和对方交谈中堂堂正正、大大方方的，举止适当得体，保持一定的分寸和度。有几次他和几位年轻女孩交谈时，以父辈的口吻夸奖对方，对方很高兴。这时同修又关切地告诉对方，什么都要看得淡一些，有了好身体就会有一切，然后再讲真相劝退了。有一位女同修在讲真相时穿着十分得体，端庄大方，给世人美好和善良的印象，世人都喜欢和她交心谈心。碰到异性时，根据对方的年龄称呼对方大叔、大伯、大哥或小弟、小伙子等，然后恰到好处地夸奖对方，对方一般都会很高兴，然后她再和对方交谈，根据对方的具体情况讲真相劝三退。如果对方提出一些疑问，他都耐心地解答，最后大多数人都会三退。作为大法弟子，我们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都十分关键，代表着大法的形象，也关系到世人能否得救，所以一定要保持正念，时刻按照大法来要求自己处理事情，才能做好三件事。总之，在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中，一定要按照师尊的要求去做，放下人心与观念，才能救了更多的生命。以上交流如有不妥之处，请同修们慈悲指正核实。
修炼过程中的几件小事。作者：大陆大法弟子。我是96年得法的老学员，在师父慈悲的看护下，不断的点化下，跌跌撞撞一路走来，期间在我身上发生了太多太多的神奇事情，我想说几件事情和同修们交流分享。一，一定要坚持练功。几年前有段时间不太精进，早上懒惰不愿起来练功，有一天早上又想偷懒不起来练功，这时身旁清清楚楚一个声音说，起来吧，老年人注意点，向四周望望，没人啊，是师父喊我起来练功呢。我意识到我错了，马上起来练功。好了几天后，惰性又出来了，一天早上又不愿起床练功，师父又一次在我耳边说，起来吧，起来吧。哎，我又让师父费心了。可事情还没完，过了几天后懒病又犯了，就在躺着舒服的时候，床头上方的壁柜门突然开了，掉下一件装衣服的小包，不偏不正砸到了我脑袋上。这一砸我彻底醒悟了，修炼真的很严肃，练功一定要坚持，并对自己的悟性差感到惭愧。从那以后，练功基本再没断过。二，一定要尊重大法书。在学法小组学习时，有个小弟子抬腿跨过一本大法书，我见后对他说，不要这样走，这书不是一般的书。说完以后，就看那本书放射出金光，有一尺多高，金光闪闪。我想可能是我悟对了，大法书显现出神圣的一面让我看。三， 小心黑手的迫害。从96年得法到现在，经常看到同修身体不舒服的部位，有笔尖大小的红点和金色的小亮点，像乒乓球一样上下跳动。以前还以为是法轮了，后来才知道这就是黑手。师父在2004年正念除黑手经文中说，黑手数量很大，在这个空间的形体表现得很小，大的像一枚硬币，小的像钢笔的尖，多数都是钢笔尖大小的。我悟到同修在身体不适的时候，不要当作是病，修炼人也没病，你思想念头一不正，那些黑手就会动手迫害同修的身体。四、正念。有一次在同修家准备一起看神运，可是电视遥控器在手上反复按了多次，电视也不开，便问同修怎么回事。同修说可能没电了。我当时心想，师父啊，我得看神运呀，还得出去讲真相，打算再按试试。刚触到按键，没等按呢，电视一下就打开了。我想念正就能出现奇迹。五、守住心性。两个月前心性守不住，总是和老伴打嘴仗。有一次师父看我又没过去，就在我眼前显现出两个字，说来惭愧，这两字我还不认识，便问闺女同修，这是啥字啊？说是堕堕。那啥意思啊？咄咄逼人。我明白了，是师父看我悟性差在点化我。过了几天以后，又没守住心性和老伴吵起来了。这时一个声音在我脑子里面传出两个字，强悍。我知道我又做错了，又让师父操心了。从那以后，我守住心性，再没和老伴发生冲突。六、我行。我知道我自己的悟性差，执着心也不少，和精进的同修比起来我差得很多。有一天流着泪心里问师父，我能行吗？晚上就做了一个很清楚的梦，看见一棵大树有6-7层楼那么高，旁边有个声音告诉我说这是杏树。再往上面看去，树上的果实结了满满的，把枝头都压弯了。又看到第二棵树也很高大，树上也结满了果实，还有第三棵树有1丈多高，树上也是密密麻麻的果实，但是果实是一半红的一半绿的。醒后我悟了悟，性同行，是师父点化我说我行。果实没成熟，代表我修得还不够，还要加倍努力。对师父的慈悲救度我无以言表，我只有珍惜师父的苦度，做好3件事，勇猛精进，少让师父为我操心。也希望同修们不要懈进，信师信法，一起随师父回家。
法会交流，在打电话讲真相中修炼升华。伟大慈悲的师尊好，各位同修们好，我是2013年3月份才走进大法中修炼的新学员，一年来一直沐浴在师父慈悲救度中，感觉无比的幸福。谢谢师父，我虽然修炼的时间不长，但是我也想做师父让我们做好的三件事，所以从去年11月份我就上平台去打电话了。最初是在 RTC 平台上拨打全三退电话，半个多月后转到了营救平台。一天在 RTC 平台打一个手机，电话接通后我就劝他三退，先给他讲了一下为什么要三退，然后我就直接问他入过党吗？他回答没有。我又问他入过团吗？也说没有。我问，那就是小时候加入过少先队了，那我帮你取个化名把少先队退出来，得到神佛保佑好吗？他停顿了一会儿说，我是公安局的。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，稍作停顿，心想公安局的必须给他进一步讲真相。我开始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是假新闻，讲了大法的红船和美好， 还讲了中共活摘器官和邪党的邪恶本质等等等等。讲完后我问他听明白了吗，他嗯了一声，然后我说，你是公安局的，就入过党，而且多多少少都参与过迫害，必须用真名三退，你告诉我你的真实名字。对方没有声音。我说，一般老百姓可以用化名退，但是你参与过迫害，就必须用真名退。后来我想到他大概有顾虑，就告诉他，其实你也不必担心，我也不认识你，而且全中国13亿多人，同名同姓的人很多。你也知道法轮功学员都是修真善忍的，我保证不泄露你的名字，我只用你的名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上给你登记三退就可以了。他说了名字，我确认了是哪几个字之后，告诉他要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。整个过程他都很小声很客气的样子，但是我自己却吓得够呛，讲的时候一直在发抖。因为几天前我才上营救平台学习给公检法司打电话，当时是在新手培训房间拨打派出所电话，我就是照着稿子念，三四天后我发现照稿子念很呆板，不能互动，对方很容易挂电话，我就想脱稿讲，大概是自信心不足和还有怕心，一直不能突破，好几天了也打不好电话，于是我就逃离了营救平台，回到了 RTC 平台来打劝三退的电话了。由于这通电话来得太突然了，我还来不及找出稿子，虽然心里比较慌乱，但我尽量控制自己，平静地按照营救平台的讲真相方式给他讲了真相，而且是自己口讲的。打完这通电话后我很受鼓舞，不是说不能脱稿讲，主要是依赖于稿件，这下我终于可以脱稿讲了。即使我这通电话打得这么顺利，是师父看到我受挫后在鼓励我，师父为我做好了一切，就等我去说。回到 RTC 平台后，我心里还是牵挂着营救平台，感觉好像那里才是我的战场。后来营救平台的主持同修鼓励我，叫我不要灰心，第二天我就跟他回到了营救平台。其实转到营救平台打电话主要原因起源于一场梦。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二三十人跟我一起从另外的高层空间来到这里，我们每个人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，其中有六个人是穿制服的，也就是属于公检法司的人。梦中看到的景象是，其他人和三个穿制服的都站在了我这边，换句话说就是得了救的人，另外还有三个人就在我的面前，但是他们怎么也不能站过来，好像中间有一个透明的东西挡着，让他们不能站过来。其中一个人在那里滔滔不绝地讲，意思是他们也在卖力地演戏，说他们已经很努力了。我说，你们演得也太像了。说完后就站在那里看着他们。那个说得很起劲儿的人渐渐明白我不能救他们的时候，说话越来越慢，也越来越小声，后来不说了。他们三人就用眼神可怜巴巴的失望地看着我，指望我能救他们。醒来后，他们那可怜巴巴的失望的眼神在我的脑子里一直挥之不去，我心里很难过，我想他们是信任我会救他们才同我一起下来的呀，我得去救他们。我告诉自己去营救平台打电话，他们可能就在里面，我一定要去打营救电话去救他们。就这样我来到了营救平台，刚开始照稿子念，就是这样怕心还很重，打个电话全身都在抖，遇到被骂的时候争斗心也起来了，在打电话中还有了分辨心，通过在拨打讲真相电话中，我修去了怕心、争斗心、分辨心，也能在被骂时不动心，后来又扩大了容量，修出了慈悲，正念越来越强了，也修去了许多私心，太多的人心在打电话中都能一个个找出来去掉，然后修正自己。有一次连续几天我都感觉真相电话打得不好，被骂得很厉害，骂后就挂断电话，我完全没有讲真相的机会，我就想是自己哪里不对了，拧劲儿了，需要提高了。 通过反复向内找，发现自己有私心，打电话是为了自己，是为了自己提高，而不是为他的慈悲的救度众生打电话。找到根源后，就努力去掉那个唯我的私心。第二天打电话的时候，我调整好心态，从对方的角度，真正从为他能得救的角度上拨打电话。在给一个派出所打电话的时候，对方很多人接起电话，一听骂两句就马上挂断。我再拨，换了一个女警察接，一听马上挂了，再拨，换人接，再挂。这样挂了我四五通电话后，我又拨过去，一个女警察接的。这时就听到一个男警给接电话的女警察说，让我来。那个男警察接过电话就开始骂，骂得很凶，很难听，话语里充满了邪恶。我不动心，以祥和的语气跟他讲，你不要骂人，这个电话对你很重要，我们是保护你们的，你不要害怕，也不要挂断电话。然后我就讲610投资被抓，天安门自焚是造假新闻，讲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，中共的邪恶本质，中国不等于中共，讲我们的祖先，将2004年将鬼出卖他们，以及中共换届后发布的812文件跟他们的利害关系等等。我讲这些的时候，他一直在骂，电话里还传来其他人的嘲笑声。我不理睬这些，我不为所动，就是一直讲，一直讲，讲了很多，讲了很久。我感觉对方全都能听到我的话，因为他们都在电话机旁边听他们的同事在骂我，还一边嘲笑挖苦我。我想只要你不挂电话，我就讲，一直讲，一直讲。慢慢的，对方不骂了，也不嘲笑挖苦了，不说话了，都静静的听我讲。然后我告诉他们如何自保，告诉他们追查国际的电话号码、传真还有网址。我说，我打这个电话是在救你们，能不能得救还得靠你们自己。我是真心的为你们好，希望你们能得救，你们一定不能再参与迫害法轮功了，不然你们怎么办呢？说到这里，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为他们着急，所以声音一下子就哽咽了，心里有想哭的感觉。我说，我真替你们担忧，我不说了，我要哭了。我问他们，追查国际的电话号码记下了吗？然后我就重复念号码，念的过程中我哭了。念完后我说，我要挂电话了，你们要记得一定按我说的去做才能得救。大概对方感应到我的真心和慈悲，这时就听到对方轻轻地挂断了电话，给我的感觉是好像电话挂重了会伤害到我一样。电话挂断了好一会儿，我都还在伤心，但是我心里明白，这通电话让几个警察都听明白了，我相信他们会去思考。此时我脑子里打出一句话，红银二中的法正乾坤，慈悲能容天地春。同时我也明白，我修出了慈悲心了。以前我一直认为自己有慈悲心的，但是通过这通电话后，我感觉到自己以前的慈悲心不够，这通电话扩大了我慈悲的容量。经过一段时间拨打营救普通案例的磨练后，我正式进入营救组拨打紧急营救电话。一次在打追踪案，给一个国保大队长打电话，刚开始拨通后，他骂得很厉害，我完全没有办法给他讲真相，他骂我就发正念。他骂了一会儿，没有听到我这边的声音，好像他一个人骂着没劲儿，问我还在不在。我一边发正念一边回答他，我在，在听你骂人。然后他接着骂，我继续发正念，骂了一会儿他挂了。我又打过去，他又骂，然后又问，你在吗？我说在，我在听着呢，还是继续发正念。他骂后又挂，我又打。就这样，他反复骂几次，我就一直发正念，也不说话。后来他不骂了，也没有挂电话。我就说，你不骂了，骂完了吗？该我说了。我开始给他讲真相。 他那边没有声音，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听没有。我问他在听没有，他也不回答我。我想他不挂电话我就讲。把所有该讲的都讲完后，我说，你拿笔记几个电话号码，是保命的电话号码。我催促他拿笔，听到他在那边离电话有点远，说，你念啊。哦，原来他在听也在记。我告诉了他追查国际的电话号码和传真，后来还让其他同修给他又发了真相信息和网址。因为是追踪案，过了几天后我又给他打过去了，现在不骂了，但是就是找理由说他在中国，言外之意他在中共的天下没有办法。得知我在美国后，他就说，你把我弄到美国去。后来我又给他打几次电话，他的态度比较好，还告诉我他们单位几位领导的电话号码，但是每次打电话他都说叫把他弄到美国去。每次他这样说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好。后来终于想到怎么回答他的时候，我又给他打电话过去，这次他没有说到美国去，但他说，我现在什么都明白了，还很得意地告诉我他做了三退。我问他怎么退的，他说自己在家里退的。我问他是在网上退的吗，他说不是，就这样自己退的。我说那不行，你可以找你们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帮你退。他听我这么一说不说话了，我忽然想到可能是有顾虑，就告诉他，我也可以帮你在海外的大纪元网上退，你退吗？他同意了，告诉了我他的名字，还解释了是哪几个字。他又告诉我了两个电话号码，一个是局长的，一个是主任的，叫我给他们打电话，让他们也三退。之后我就给那个局长和主任打电话讲真相。今年中国新年期间打电话的时候，我心里老是觉得别人在放假过节打电话会打扰别人，由于这种人的观念，心里老是底气不足，好多天都打不好电话，心里很是泄气，曾一度迷茫，认为我还能不能在营救平台拨打下去，那几天真是很懊丧。后来我看到明慧网上反馈的信息，通过我们拨打营救电话，同修被释放回家的很多案例中也有我参与的案例，当时很受鼓舞。而且那天在明慧网上还看到大陆同修写的文章中提到，有不明真相的恶人打电话举报了法轮功学员，叫警察来抓，警察来了，等恶人走了马上叫法轮功学员快走，还说不然你们海外的电话又打来了，我才不要遭恶报呢，我想要得福报。还有一次大陆同修辗转将反馈传给营救平台，说我们本地发生几次同修被绑架案，都是海外电话营救组争分夺秒地帮我们抢回了同修。我想告诉海外营救电话组同修们，你们打电话营救同修很重要，过程中也许你们会听到很多不堪入耳的话，也许你们的付出看不到回报，也许你们有时感到无望，请你们一定不要灰心，再坚持多一点，事情就会有转机。邪恶企图利用假象让大家放弃拨打，千万不要让它得逞。海外电话营救组所起的作用是大陆大法弟子无法替代的，请一定珍惜。感谢师父给予我们共同制止邪恶的机会，希望我们共同走好。看到这些反馈，我又增强了更大的信心。当时我就想，我会坚持的，我会继续拨打营救电话，直打到监狱里一个同修不剩，全部营救出来。同时感谢师父对弟子的慈悲呵护与鼓励，我绝不辜负师尊的洪恩，绝不辜负众生的期待。我向内找，这几天打不好电话的原因，一定是自己哪里又拧劲儿了。向内找的结果是人的观念，是我的人心障碍了我。去掉这个观念后，我对自己说，我们打电话救人是最正的，最紧急的事情，什么事情都比不了这件事。常人放假，正好有更多的时间听真相。我们不但要营救同修，同时也是在救公检法司的人，因为他们是最可怜的人。在中共的谎言中，在网络的封锁下看不到真相，在无知地害自己。 这样想着，我心里的心结完全打开了。第二天打电话时，信心倍增，底气十足，打电话也顺利了。每当我看到海内外大法弟子里应外合，自觉形成整体配合，助施正法，制止迫害，救度众生所展现出来的宏大法力时，我就感到信心倍增，幸福无比。通过在平台上打电话，我不断在过关中修正自己，提升自己。由于我没有其他的修炼环境，师父给了我这个打电话救众生中同时修炼自己、提升自己的修炼形式。谢谢师父。以上交流如有不在法上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谢谢。
明真相的司机高喊大法好，平时经常看明慧周刊和正见周刊上同修正实法的心得体会，受益良多。今天也来分享一个我的救人小故事。有一天，我和女儿一起乘出租车出门，一上车司机就说我感冒了，太难受了，吃了好几种药也不好使。女儿听了就跟他讲什么药既有效又便宜，我看他司机真是很难受的样子，就说我有一个方法，不用吃药也不用花钱，你就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这九字吉言，保准好用。司机问，你是练法轮功的吧？女儿立即抢着回答，对，我妈就是练法轮功的，过去一身病，你看现在多好。司机瞅瞅我，念了一遍，还把忍念成了美。我给他纠正之后，告诉他法轮功就是修真善忍的，是修佛的大法。接着给他讲三退保平安的事，他脸一沉问，你拿没拿工资？共产党给你钱你还想退党？我说这工资是咱自己工作挣的，共产党他种地吗？工作吗？干活吗？他哪来的钱？还没等我多说，司机又回过头来说我退党，没想到他还是协党党员呢。我为他取了刘顺安的化名，祝福他永远顺利平安。司机举着拳头喊我退党，法轮大法好，喊了几遍，他惊喜地说我好了，我的病好了。我告诉他相信大法就得救了，神佛会保护，将来也会得福报的。这样一路上他一直在喊大法好，到了等红绿灯的地方，他把车的天窗打开，说打开天窗说亮话，依然高喊法轮大法好，声音回荡在空中。我们到达目的地下车的时候，司机也走下车并向我道谢。我说这都是我师父让我做的，要谢就谢我师父吧。正如师父所说，也就是说，别看现在人类的现实状况怎么样，也别看邪恶怎么猖獗，来在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是等着你们救的。法轮大法各地讲法吧，美国首都讲法，师父已经把一切都铺垫好了，只等我们去做了，让我们共同精进，助施救度珍贵的众生吧。
各位同修，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